郑先知，字道子，是荥阳开封人。他的高祖郑浑曾任魏国的将作大将，曾祖父郑袭曾任大司农，父亲郑尊曾任尚书郎。郑袭最初任江城县令，因此定居在县境内。郑先知闭门读书，断绝了交游应酬的事务，起初担任环伟的辅国主簿。在此之前，兖州刺史藤田被丁陵翟辽所杀害，尸体未能运回，藤田的儿子藤宪仍然担任官职，没有辞退。议论的人对此表示嫌恶。桓玄在荆州时让群僚广泛讨论，郑先知议论说，明教的极致不过是忠孝罢了，至于变通意志或隐身，每件事都各有不同，从根本上寻求都是看重内心而忽略行迹，行迹所依赖的遭遇或许不同，所以圣人有时就着行迹来辅助教化，有时借着行迹来形成罪过，屈身取舍难以等同，举其大略都可以简略的说一说。上天可以逃避吗？而伊尹却废黜君主。君主可以胁迫吗？而玉泉却显示善行。忠诚可以愚弄吗？而箕子却与人人同道。从此以后，实质不同而名声相同，赞誉不同而赞美相等的情况说也说不完。而想要让百代之后圣典所缺失的，在今天一朝就纠正这些事，岂能容易呢？然而立言明理，用古事来证明今事，应当让道理符合人情。像藤宪这种情况，要么终身隐居不参与人事，要么入朝理事不被前贤讥讽。通达的人就用不被讥讽来作证，固执的人就用隐居来赞美，折中两者的看法，那么一同之情就可以看到了。然而不被前贤讥讽的说法是符合人情的，比如王陵的母亲被楚王烹杀，王陵没有退身隐居，最终成为社稷之臣，这并不是为了荣耀。鲍勋在魏朝直言不讳，牺牲生命效力，看他的志向并非贪图爵位。这两个贤人不是藤宪能比的。圣人设立教化尚且说有理而无实，君子不行。有理而无实，正是因为事情有变通，不能固守一种缘故。如果藤宪用这两个贤人为例证，那么恐怕人人都自以为贤了。如果不能让人人都自以为贤，又怎能唯独允许他用这个例证呢？讥讽的人同时针对个人，不仅仅是单独证明这件事。汉魏以来，记载缺失起点志寻求而得到的人没有几个。到了大晋中期以及中兴之后，杨真七年不除丧服，三十多年不参与人事，温公则被亡命逼迫，余左丞则终身不穿夹衣，高士远则被王右军和骠骑劝谏割舍，没有像藤宪这样容易处理的情况。如果认为丧服不是悲哀的主体，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文皇帝因为东关之战失还未返回的人，规定其子弟不得废弃婚姻和官职。明白这一点，孝子已不能自同于常人，有识之士已经审查其可否了。如果不是这样，身居宗族辅佐万物的人，只应当遵循圣人的教化，又何必在其中再申明制度呢？到了永嘉大乱之后，王敦又在东晋中兴时期重申东关的制度，推究这是为国家的大计，并非说教化人伦，完全在于此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杀父之仇明明是不共戴天，但为了国家不能允许复仇，这是以法律来抑制人情，就是东关永嘉之事的比喻。何妨处理国家事务的人以平民身份居处呢？明白教化的人自认为世道并非混乱，凡是世人君子之类，没有不可以做官的道理，而掺杂人情讥讽，认为应该加以贬斥裁断而已。如果多引用前世作为通例，那么孝子就可以顾及法律而不复仇了。文皇帝没有在东关设立制度，王敦也没有在中兴时期申明此事，每到这种时候就由主宰万物的人来决断，这其中的用心难道还不明白吗？况且求理应当先着眼于远大，如果天下大乱，家国一同沦落淹没，如果不做官，那么人就有余力，人有余力，那么国家可能至于灭亡，家庭可能至于毁灭。在这个时候，平常妇女尚且不惜自身，何况大丈夫呢？既然不是这样，天下的才能将无处安置。藤宪只应当尽致户之师的哀思，比拟不做官者的心意，为何要用前人作证来为自己开脱呢？ 况且名声是大才所凭借的，而小才所炫耀的，荣宠与凭借相冲突，已有惭愧之德，没有欣喜于进取之心，又有什么情事可言呢？如果不是这样，那么进取而没有欣喜，又有什么值得在千载之上可贵呢？如果允许小才以他的职位为荣，那么藤县就不应当顾念长宜而自居其位了。这就是所谓柳下惠可以，而我不可以。而且人生所尊崇的是圣人，圣人用以教化的是礼法，就内心而言，圣人的法度不可改变。而秦朝用郡县制治理天下，没有谁能改变。汉文帝废除肉刑，没有谁能恢复。那些圣人的法度尚且被后王改变，何况藤县依赖前人而必然能够通达呢？如果人人都做官，不知道这种情况可以等待后圣与否。况且做官与不做官各有其人，而不做官的人所引证的每每感动于三年之丧，见到议论的人宽宏通达，人情济刚，每每一棒中庸，又说如果允许讥讽藤县，那么恐怕牺牲生命效力的仕宦之人因此而不能尽力。这话错得多么厉害啊！忠烈之情本来就不计较而后行动，如果计较而后行动，那么害怕法律而不尽命，如果有不尽命，那么国家有常法。所以古人军队在外战败，而家人在内被诛杀，如果忠诚发自内心，或者害怕法律于外，又哪里有犹豫观望的余地呢？如果有功不赏，有罪不诛，才可能招致这种比喻。没有名义教化引导其子弟，而子弟不致力于所侍奉的人，不致力于所侍奉的人，那么王京忠心不能挽救君主，孝心不顾及双亲，这是家国的罪人，又有什么可称道的呢？恩则言及时事，不是不隆重，功高赏厚，不是不回报。如果国法没有辜负藤田，那么藤县的出仕或隐退，自然是明教所涉及的范围，哪里是鼓励或阻止的根本呢？议论的人又认为唐尧虞舜时代遥远，谁知道归向何处，寻求言论的意思大概是承担的责任多吧。后汉乱不亡，前史还认为是几个人的力量。魏国将要建立时，荀令君正色异议，董昭不能枕着苏泽的膝盖，贾充被宇纯侮辱。由此推论，天下的正义终究会流传而不泯没，为何发出这样的叹息呢？如果认为时代不是上古，便不值得再多议论，那么伯夷、叔齐对赵氏、太公望、张良对商山四皓，也无处挫折他们的言论了。至于陈平默默顺从避祸，用权变来屈身，都是为了保全生命，免于祸害，并非为了荣耀。藤县如今生命无所护卫，仕途已昏暗，道义在哪里呢？从前陈寿在丧期让婢女调制药丸，被乡里责备。阮咸在居丧期间骑驴偷婢女，身处王朝。难道可以因为阮咸在前世得到宽容，就对后世没有疑虑吗？况且圣贤的一阳隐身都是究其始终，确定其才能品行。所以即使事情惊世骇俗，而道理必然能够深明。牺牲埋葬母亲在后园，而自己登上仕途，之所以能免于责备，是因为他的孝心。今日爹杀了儿子不被讥讽，是因为他的忠心。如今难道可以因为这两件事是忠孝的行为，就允许杀儿子葬母亲在后园吗？不可以是很明显的。既然不可以，就应当究定藤县的才能品行，无需多辩。藤县不是我的同乡，又没有交往，才能不是我所能全知的。如果藤县的谋略能够决胜敌人，才能足以任用，这自然是追配古人，不是议论所能及的。如果是世流，本应向子夏接受曾参的言辞，可以说是好的，而子夏没有不孝的名声。我的想法都尽在这里，如果不是明理，何必多次往复。至于折中，由宗主裁决。桓伟进号安西将军，郑先知转补功曹，推举陈俊谢炫代替自己，说听说知道贤才而不推举，臧文仲因此窃取官位，宣子能够谦让，晋国因此获得安宁。显之勉强惩罚，谬蒙过分的眷顾，既然恩情因道义而隆盛，于是再次舔居非分的职位。知道进取的艰难，多次以此请求，然而退隐的志向未能暂时申明，日夜心怀戒惧，岂敢忘记忧惧。我看到行参军谢炫轻务审政，李怀通达优美，居于端右之职，虽然不足以施展他的文采，但逐渐升迁， 差不多可以职位匹配其人，请求让我退居余桌之位，甘愿充当下等行列，授予贤能的牧首，实在符合众望。入朝担任员外散骑侍郎、司徒左西署、大司马琅琊王录侍参军，又升任御史中丞。郑先知性格刚直，不阿负强权显贵，深明法纪，执政不阿，很符合司职的体统。他的外甥刘毅当时权势很重，朝也没有不归附的，郑先知却尽心于高祖，唯独不屈从于刘毅，刘毅非常怨恨他。义熙六年，郑先知让治书侍御史邱桓上奏弹劾刘毅，说刘毅上言说传召罗道盛擅自开启信件，于是盗发机密之事，依法应当弃市，奏报后行刑。而刘毅因为罗道盛身有侯爵，就又停止宽恕。按刘毅功勋德性光明重大，位居次相，既然杀人之事不是他自己决定，就没有理由擅自释放。而且先已上奏，而后又不请示，在国门之外行事，不是这样的道理。忠诚郑先知与刘毅是旧生关系，按规定不应互相纠察，臣请求免去刘毅官职。诏令没有追问。当时新规定，长吏因父母患病离职的，禁锢三年。山阴令沈书人因父亲患病离职，郑先知因此上议说，事情有互相权衡的，所以制度有取舍，这里有所委屈，而那里有所伸展，没有道理不明，事情不得其所，而成为永久制度的。应当是因为离职的人，或许容纳欺诈托辞之事。欺诈托辞之事确实可能有，但岂能亏损天下的大教化，用末节伤害根本呢？况且设立法律是为了以多数包容少数，而不是以少数违背多数，何况防备离职而堵塞孝爱之时。而且人情趋向荣华利益，辞官本来不是所要防备的，之所以制定这个制度，是因为任职不久则奔走竞争互相产生，所以杜绝其希望速成之情，以申明考核之时。省视父母的疾病却加以罪名，违背道义，伤害天理，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我认为应当依照旧制，在道义上才允当。朝廷听从了。从此二品以上官员父母去世，坟墓崩塌毁坏，以及疾病亲属离去的，都不予禁锢。刘毅将要镇守江陵，高祖在江宁聚会，朝中人士全部聚集。刘毅一向喜好出仆，于是在会上游戏。高祖与刘毅收拾棋局，各得一半，堆积的钱币遮蔽了人，刘毅喊高祖一起下注。刘毅先至得志，高祖很不高兴，很久才回答他。四座的人都注视着，掷出后五个子全是黑色。刘毅神色非常不好，对高祖说，知道您不把大座让给人。郑先知大喜，赤脚绕着床大叫，声音连续不断。刘毅很是不平，对他说，这个郑俊是怎么回事，不再有生就之理。高祖年轻时从事军旅，没有学过经学，等到做了宰相，很羡慕风流，有时谈论，人们都附和，不敢劫难。郑先知劫难必定切中要害，未曾宽容，一定要让高祖理屈词穷，然后才罢休。高祖有时感到惭愧，脸色改变，事后对人说，我本来没有学问，言谈义理尤其浅薄，近来谈论诸位贤士多见宽容，只有郑先知不这样，唯独能尽人之意，我因此很感激他。当时人称他为格宁。从御史中丞转任司徒左长史、太尉咨议参军，不久补任侍中，又任太尉咨议。义熙十二年，高祖北伐，任命他为右长史。郑先知的曾祖墓在开封，相距300里，他请求拜谒省事，高祖派骑兵送他。宋国初建，转任奉常。佛佛鲁攻陷关中，高祖又打算北伐，出师的意向很坚定。郑先知上表劝谏说，我私下思量圣上的谋略深远，以我的愚见难以揣度圣意，但我愚昧的看法，私下有些想法。胡虏凶恶狡猾的情状可以预见，自从关中再次失败，都是因为统帅军队违背军法，并非内部发生变故导致外部失败受伤。胡虏听说殿下亲自统帅六军，必然以为将要征伐他们，定会派重兵把守潼关，形势必然如此。如果凭借声威长驱直入，我确实认为并不容易。如果御驾停留在洛阳，则不值得劳动圣体。如此，那么进退的时机应当深思熟虑。贼寇不敢乘胜越过陕地，是因为他们远远畏惧大军威势的缘故。 如今竟用兵家的计谋，事情有屈有伸，派军队讨伐，而南方华夏安定清平，贼寇正畏惧将来，永远不敢行动。如果御驾到洛阳而返回，凶恶之徒又会生出揣度之意，必然开启边境的祸患，这是必然的。江南百姓仰望倾心于御驾，忽然听说远征，不知军队的深浅，必然认为殿下大大施展了威灵，尚未回师，人心恐惧，势力又可以推之。往年西征，刘忠几乎遇险，前年强盗攻破广州，人士全部丧亡，三吴心腹之地各县屡次失败，都是因为劳役所致。又听说处处发大水，加上远征军队，百姓疲惫，失败离散，是自然的道理。殿下在彭城时，强盗攻破各县，事情并非偶然，都是无赖凶恶之徒。凡是顺应民心加以安抚，那么百姓就想着安定，违背他们的愿望，必定作乱。古人之所以解救烦乱污秽，正是在于此。汉高祖被困于平城，吕后受匈奴之辱，魏武帝兵败赤壁，宣武帝丧失方头，但神武的功业丝毫没有受损，何况偏师失利，对朝廷无损呢？就事实而言，并非失败之说，只是怜惜灵石等人罢了。如果出征，或许会加速祸患。反复思考，我认为不必烦劳殿下亲征小寇。西鲁或许会成为河洛的祸患，如今正应当与北鲁通好，那么河南就安定。河南安定，那么吉水、泗水地区就平静。恳请圣上明察我的愚忠。高祖登基后，升任正先知为太常、督官尚书。正先知为人通达率直，在高祖座前说话毫无隐晦，当时的人都很怕他。但他为人隐厚笃实，周济亲友，生性喜欢游历，有时命令驾车，却不知要去哪里，随驾车的人所去之处。尤其被高祖亲近，皇上曾在内殿设宴，朝中显贵都到了，唯独不召正先知。坐定后，对群臣说，正先知必定会自己来。不久外面起奏，尚书正先知到神虎门请求起奏事务。高祖大笑，命人引入，他被亲近后狱，就像这样。永初二年，出任丹阳尹，又入朝任督官尚书，加散骑常侍。因跟从征讨有功，封龙阳县五等子，出任豫章太守，俸禄中二千担。元嘉三年，王弘入朝任相，举荐正先知为尚书右仆射。元嘉四年去世，时年64岁，追赠散骑常侍、京子光禄大夫，文集流传于世。儿子正英官至尚书郎、始兴太守。裴松之，字世七，河东闻喜人，祖父裴妹任光禄大夫，父亲裴圭任正员外郎。裴松之8岁时就学通了《论语》《毛诗》《博览古籍》，为人简朴。20岁时被任命为殿中将军，这个官职是直宿护卫左右的。晋孝武帝太元年间选拔名家来参与顾问，开始任用琅琊王茂之、会稽谢游，他们都是南北有名望的人。舅舅于凯在江陵想让裴松之西上，任命他为新野太守，因事情难办未能成行，被任命为员外散骑侍郎。义熙初年任吴兴故章县令，在县里政绩显著，入朝任尚书祠部郎。裴松之因为世间私利悲鸣有为事实，上表陈述说，悲鸣的制作是用来明示后代的，除非有特殊的功勋和异常的德行，不能符合这种典礼。大的方面，道义功勋光辉远播，为世人推崇。其次，节操品行高妙，遗留下来的功业可记载。至于那些辅佐朝政、功绩显著、施政教化、惠政训导深远、寄托永颂的，有赖于镌刻铭记，如果不是这类人，就几乎是僭越亵渎了。风俗败坏，虚伪兴起，浮华繁琐已经很久，所以孔亏的铭文，行为是错的，人是对的。蔡邕撰写碑文，常常有惭愧之色。而从那时以后，其流弊越来越多，凡是有臣吏，必定为他们建立碑铭，镌刻的铭文很少取信于事实，刊刻石碑成了虚伪的尝试，真假混淆，几乎使合于美德的人不被重视，只谈论其功绩花费，又不能相称，不加禁止裁断，这种弊病没有尽头。认为凡是想立碑的人都应让他们申报， 经过朝廷议论允许，然后才听任他们。这样也许可以防止没有根据的悲鸣显扬美好的事实，使百世之后知道其不虚假，那么义理诚信于仰慕，道德传扬于后世，从此一并禁止。高祖北伐时兼任司州刺史，任命裴松之为州主簿，转任至中从事史。攻克洛阳后，高祖下诏说，裴松之是郎庙之才，不宜长期担任边防事务，现在召他为世子洗马，与殷景仁相同，可让他知道。当时商议设立五庙月，裴松之认为妃子臧氏的庙月也应当与四庙相同，被任命为零陵内史，征召为国子博士。太祖元嘉三年，诛杀司徒徐献之等人，分派大使巡行天下。通直散骑常侍源于司徒左司院孔邈出使扬州，尚书三公郎陆子珍、起步真法崇出使荆州，员外散骑常侍范雍、司徒主簿庞尊出使南兖州，前尚书右丞孔默出使南北二豫州，辅军参军王兴之出使徐州，冗从仆射车宗出使青州、兖州，裴松之出使襄州，尚书殿中郎阮长之出使雍州，前晋陵太守殷道鸾出使益州，员外散骑常侍李丹之出使广州，郎中殷兵出使凉州、南秦州，前员外散骑侍郎阮元克出使胶州，驸马都尉奉朝请潘思先出使宁州，都兼任散骑常侍。颁布诏书说，从前帝王巡视功绩，诸侯述职，不然就有慰问考察之礼，聘问朝觐之规，这是用来观察民情，建立政教，任命事务，考核功绩，上下沟通，远近蒙受的，所以能功业昭彰于长久，道德流传于多年。朕以寡德昏昧，继承大业，恭敬谨慎在位，对治国之道愚昧，日夜忧虑，如临深渊，担心国俗衰颓，民风凋敝，灾祸为何，水旱伤害农事。虽然亲自处理重事，想弘扬适宜的措施，但机要事务繁多，顾念多有缺失，政教刑法乖谬，未能完全知晓。难道是诚意不能感化，是众人不能尽心，未能救济百姓的惭愧在于朕一人？因为时事多难，王道未能统一，占卜征伐的礼仪荒废而未修，眷顾百姓不忘怜悯体恤。现在派监散骑常侍源于等人向四方宣布命令，周行俊逸亲自会见刺史、二千担官长，深述至诚，广泛询问治国要道，观察吏治，访求民间疾苦，表彰荐举操行，慰问百姓疾苦，礼俗得失一律依照周代典制，每人各写报告回来，逐条上奏，使朕明白如同亲自观看。大夫君子各自尽心恭敬做事，不要懈怠你们的努力，如果有咨询谋划长远之策，谨慎言辞，表达忠诚的，可向使者陈述，不要有所隐瞒遗漏，我将恭敬采纳好的规谏，以弥补缺漏。努力啊，劝勉你们符合朕的心意。裴松之完成出使回来，上奏说，臣听说天道通过夏季而光明，君德以广大运行为极致，古代圣明的君主因心而普遍施恩，所以文德思虑在自身，则时事雍和自然融洽，礼行于江汉，而美好的教化流布远方，所以能留下伟大的赞颂，开拓周朝的圣德法则。陛下神明睿智玄通，道德合于旷代，冠冕垂长于华堂，垂心于八方，咨询敬夫教化尚未纯正，忧虑名扬人才尚未通畅，询问下民哀怜官寡，发布大号周遍四方，远大的谋略体现在雅告中，惠政训导传播到边远之地，所以天下仰望歌颂，远方翻译而来的人都喜悦，没有人不讴歌跳跃，铭记黄风，有的扶老携幼在路旁欢呼，确实是由于教化流布，所以忘记了自己到来，千载一时就在于此。陈缪蒙选拔任用，忝列显要职位，以短浅之才想纯化八方，不能宣扬圣旨，整肃张明风化，升降无序，搜罗阳举寡闻，惭愧恐惧，不知所措，奉行二十四条，紧随事写成文书，见癸卯年诏书，礼俗得失一律依照周代典制，每人各写报告回来，逐条上奏，锦衣事写成文书附在后面。裴松之很得奉命出使的议论，评论者赞美他，转任中书侍郎、司祭二州大中正。 皇上命他注释陈寿《三国志》，裴松之收集传记，增广译文，完成后上奏。皇上称赞说，这是不朽之作。出任永嘉太守，勤勉体恤百姓，利民感到便利。入朝补通直散骑常侍，又兼领二州大中正。不久出任南琅琊太守。元嘉十四年退休，被任命为中散大夫，不久兼领国子博士。晋升太中大夫，博士依旧。续传何承天的国史未及撰写，元嘉二十八年去世，时年八十岁。儿子裴英，人南中郎参军。裴松之所著文论集《晋纪》，裴英注释司马迁《史记》，一同流传于世。何承天，东海潭人，从祖父何伦任晋右卫将军。何承天五岁丧父，母亲徐氏是徐广的姐姐，聪明博学，所以何承天幼年即受教诲，儒家史籍百家无不博览。叔父何熙任益阳县令，何承天随他到任所。隆安四年，南蛮校尉桓伟任命他为参军。当时殷仲堪、桓玄等人相继举兵攻打朝廷，何承天担心祸难没完没了，辞职回到益阳。义旗出举，长沙公陶延寿任命他为辅国府参军，派人送信致敬于高祖，于是被任命为浏阳县令，不久离职回京都。辅军将军刘毅镇守姑熟，任命他为行参军。刘毅曾外出，鄢陵县吏陈满射鸟，见误中直率，虽未伤人，依法判弃市。何承天议罪说，判案贵在依据情理判断，有疑问就从轻处罚。从前经了汉文帝车驾之马的人，张世之弹劾他犯弊，罪止罚金，因为明白他无心金马，所以不因皇帝车驾的尊贵而加以不同处罚。如今陈满心意在射鸟，并非有心伤人，按律过失误伤他人，判三年刑，何况未伤人呢？轻微处罚就可以了。出任宛陵县令，赵谭任宁蛮校尉、浔阳太守，请他担任司马。不久离职，高祖任命他为太尉行参军。高祖征讨刘毅，留诸葛长明为监军。诸葛长明暗中怀有异志，刘牧之屏退他人，问何承天，公此次出征能否成功。何承天说，不担心西边不能按时平定，另有忧虑。公当年从左里回石头城，非常轻率，这次回来应加倍谨慎。刘牧之说，不是您听不到这话，近日希望单途流浪，恐怕不再能得到了。被任命为太学博士。义熙十一年，任世子征虏参军，转西中郎中军参军、钱塘县令。高祖在寿阳、宋台建立，召为尚书祠部郎，与傅亮共同撰写朝仪。永初末年，补南台治书侍御史。谢惠镇守江陵，请何承天任南蛮长史。当时有个叫尹家的人，家境贫寒，母亲熊氏自己以身抵钱为尹家还债，因不孝罪当处死。何承天议罪说，接到府中宣令，普遍讨论尹家死刑之事，称法力葛藤千乘，母亲告儿子不孝，想杀他的准许。法律规定，所谓违犯教令，恭敬有所亏缺，父母想杀都准许，其所告只取信于所求而准许，仅推求事实本心。尹家母亲言辞是自愿求抵押钱为儿子还债，尹家虽亏欠违反教义，但熊氏没有请求杀他的言辞，熊氏求让他活，而如今杀他不是随所求的意思。开始以不孝弹劾，最终以合脉结案，一棒两端，母子都有罪，葛藤千乘法律条文不是该条。尹家所存者大，道理难以申明，但明教刚发出，怜悯其愚昧闭塞，明德甚乏，文王所以体恤下民，意欲还死忠服，所以垂示教化。论情理，则母亲为儿子隐晦，论恭敬则理所不及。如今舍弃请求宽宥的平易，依凭请求杀人的条款要求恭敬的节操，对饥寒的贱民确实不是罚夷从轻、宁师有罪的意思。我认为应减尹家死罪，以普施春泽之恩，赦免熊氏之过，以申明儿子隐晦的事宜。那么蒲亭虽简陋，可堪比美德于圣明，屯于微物，不会独独遗漏于今日教化。事情未判决，恰逢大赦，都免罪。谢惠进位为卫将军，转任资义参军，兼领记事。元嘉三年， 谢慧将要被讨伐，他的弟弟黄门郎谢觉秘密写信通知他。谢慧问何成天说，如果真是这样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何成天说，以王者之尊调动天下兵力攻打益州，大小既然悬殊，逆顺又不同，到境外寻求保全是上策。其次派心腹领兵戍守益阳，将军率众在下口一战，如果战败就直奔益阳出逃到北境，这是中策。谢慧沉吟良久说，荆楚是用武之地，兵力有余，应当先决战，战败再逃不迟。让何成天起草表彰檄文。谢慧认为襄州刺史张绍一定不会赞同自己，想派1000人袭击他。何成天认为张绍的意向还不清楚，不应马上讨伐。当时张绍的哥哥张茂度为益州刺史，与谢慧一向交好，所以谢慧停止派兵。前益州刺史萧摩之、前巴西太守刘道产离职回到江陵，谢慧想杀掉他们，何成天尽力营救，两人都得以保全。谢慧率军东下后，何成天留守府衙没有跟随。等到道彦之到达码头，何成天亲自前去认罪，道彦之认为他有诚意，宽恕了他，让他代理南蛮府事务。元嘉七年，道彦之北伐，请何成天担任右军录事。等到道彦之败退，何成天因为不是军事人才，得以免于刑罚，补任尚书殿中郎兼左丞。吴兴于杭人博道举抢劫，法律规定同一户籍中的七卿要补兵。博道举的堂弟博代公、博道生等都是大公卿，不在应受处罚之列，但法官认为博代公等人的母亲还在，是七卿，那么儿子应当随母亲补兵。何成天议论说，考察劫道的法律，同一户籍的七卿补兵，大公卿不在这个条例中。妇人遵循三从，计嫁从夫，夫死从子。如今博道举抢劫，如果他的叔叔还在，按规定应当处罚，妻子儿女随同居住，本来是合适的。但抢劫发生时，叔父已经去世，博代公、博道生都是堂弟，属于大公卿，不应受处罚。现在如果以叔母为七卿，让博代公随母亲补兵，既违背大公卿不处罚的制度，又失去妇人三从的道理。这是由于主管官员拘泥于七卿的条文，不分辨男女的差异，回避嫌疑，怕负责任，从而产生这样的疑问，恐怕不是圣朝体恤刑罚的旨意。我认为博代公等人母子都应赦免。已故司徒愿孔邈奏事尚未呈报皇帝，孔邈已经去世出殡，议论者认为不应再用孔邈的名字，而应用现任官员的名义上奏。何成天又议论说，已故者的名字不宜上奏，没有其他原因，只是嫌近于不祥罢了。奏事一旦被搁置，动辄经过一年，圣明之事，事情应当从简，琐碎的嫌疑和忌讳都应扫除。何成天性格刚愎，不能屈从朝廷权贵，常常以自己的长处欺辱同僚，不被仆夜殷景人待见，被外放为衡阳内史。从前在西部时与世人多不和，在郡中又不清廉公正，被周司纠举，被逮捕入狱，遇上大赦得以免罪。元嘉十六年被任命为著作左郎，撰写国史。何成天已经年老，而其他左郎都是名家少年，颍川人荀白子嘲笑他，常叫他奶母。何成天说，你应当说凤凰带着九个儿子，怎么说奶母呢？不久转任太子律更令，著作郎职务不变。当时丹阳人丁况等人长期丧葬不办，何成天议论说，李治所说的还葬应当是指荒年检阅，所以允许他们量力而行，而不求完备。丁况三家几年中下葬都没有棺椁，实在是因为薄情寡恩，如同禽兽罢了。我认为丁宝等人同在义武多年，未曾用道义劝诫他们，用法律约束他们。元嘉十六年冬天，既没有新法令，又未申明旧制度，有什么严厉之处，突然就互相纠举。或许是邻里争执，才兴起这种说法。听说东部各地，这类例子很多，江西淮北尤其不少。如果只处罚这三个人，恐怕不能整肃风气。开了这个头，就会互相惊扰，李武献私，竞相谋求奸利。财务贿赂一旦得逞，诉讼必然繁多，恐怕有损圣明烹鲜的美政。我于见认为，丁况等三家暂且可以不予追究，同时附上定制旨意，如果百姓葬事不合法度，同五应当立即纠举报告，三年服丧期满之后不得再追诉告发， 这样处理比较合适。元嘉十九年设立国子学，何承天以本官兼任国子博士。皇太子讲授《孝经》，何承天与中庶子颜延之同为执经。不久升任御史中丞。当时索鲁侵犯边境，太祖询问群臣威服戎狄抵御远敌的方略，何承天上表说，我见到北方藩镇上奏鲁寇侵犯青州兖州，陛下慈心垂鉴，怜悯这些百姓，广泛征求重策，经营军务，我以愚钝浅陋得以参与咨询。我私下考察贤允作难，从上古就有，周朝强盛时南众出兵，汉朝隆盛时卫青霍去并效力，虽然印马瀚海，扬旗齐连，但事情艰难，劳役繁多，天下骚动，耗费沿海资源，用尽舟车，凶顽狡猾倔强，不肯示弱，得失报复几乎不能相抵。汉宣帝末年正值他们乖离混乱，成其衰亡而巩固存续，才得以臣服。自从晋朝丧失中原，戎狄侵扰，百余年间无暇顾及北虏，大宋开国，两耀临武，而他们怀德畏威，自行归附。陛下临朝以来笼络安抚，十余年中进贡和使者不断。去年三王出阵，想图谋远略，但受心容易惊骇，于是产生猜疑恐惧，背弃信约，深结嫌隙，贪祸自毒，没有自行悔改的理由，恐怕风碎警报必定从此开始。我素来平庸懦弱，才能不涉军事，凭管窥之见谨撰安边论，意旨浅薄，恐怕无可采纳。如果能咨询朝臣，便明异同，或许能开启重虑，研究众谋，长短近臣，当否可见。汉代谈论防备匈奴的策略不过两种，武夫尽力主张征伐，儒生讲求和亲之约，考察他们的言论各有远见，加上塞莫之外胡敌掣肘，必定不能持久交锋，自行扩张。应当是由于往年冀州百姓归附者众多，二州临近边境，三王出阵翻平，经略已经展开，宏图将要实施，侍女严谨盼望，华夏夷狄仰慕道义，所以他们贪图小利，自夸骄横，对外显示有余力，对内巩固伪重。如今如果务求怀柔，允许他们自心，虽然不能羁縻到北阙，也足以镇静边境。但和亲之事重大，应当由朝廷决策，实在不是我愚钝浅薄所能尽言。如果追踪卫青霍去并瀚海之志，时势不同，成效也异。敌寇虽然袭战不久，又全聚燕赵跨有秦魏，山河险固，钟鼓如一，除非在淮四大修屯田，内实清徐，使百姓有盈余储备，田也有积谷，然后分命方书少虎那样的将领，总率虎狼之师，精兵十万，一举荡平，才不必烦劳王师，劳累天下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如今移民习惯乱世，志在苟且偷安，并非都耻于左任，远慕华夏衣冠，只是因为被残害剥削侮辱，无处安身，所以背着孩子归附，前后相继。敌虏既不能以正道取胜，攻城略地，只用清兵偷袭，急于驱赶残害，这正是他们招怨召祸灭亡之日。现在如果派遣军队追讨，报复他们的清暴，大举扫荡幽冀，屠城破邑，那么圣朝爱欲黎民，正要继之以道。如果只想安抚归附之人，讨伐有罪，慰问百姓，那么骏马奔走，不肯前来征伐，白白兴师动众，耗费巨大，对敌无损。在骑兵深入杀敌破军，如果祸患未尽，那么困兽犹斗，报复之战将无休无止。这是秦汉的下策，轮台之所悔。安边固守是上策。我认为安边之计完备在史册中，李牧说了开端，言由申述了要点，大概都举出来了。曹操孙权的霸业财力相敌，长江淮河之间各自放弃数百里，魏国放弃合肥，退保新城，江陵移民到南岸，如虚的戍守，百姓停留在县西，等到表陵屯田，民众夷狄散杂，晋宣王认为应当从江南迁到北岸，曹爽不同意，果然失去扎中，这些都是前代的阴间。斥候之地不是畜牧之地，不是耕桑之意，所以坚壁清野，等待敌人来犯，整甲善兵，乘其疲惫。虽然时代有古今，形势有强弱，保民全境， 不出此图。归纳起来有四条，一是以远就近，二是疏浚修复城隍，三是聚集车牛，四是按丁口即刻兵器。好官守住其土地，萧帅镇其风略，打猎宣誓号令，礼仪训练廉耻，悬赏来笼络，射进来威吓，徭役赋税有章程，宽严相济，等到十年，百姓知道正道。然后选将授以奇策，扬金云朔，风卷河际，电扫松横，燕地弓矢折断，代地马足摧折，秦人斩其右臂，吴人断其左肩，在燕然山刻明功勋，在金威山区宴享士卒。敌寇虽然混乱灭亡有征兆，昏弱易取，但如果天时人事或许不完全相符，就应抑制锋芒，等待时机，审慎谋划。如果边数没有增加，居民散居田野，情堕不同教化，贫富不同资产，边境百姓多怀二心，敌寇来去无常，不固守本业，难以驱遣率领，容易动摇。又奸猾之性，食肉一皮，以驰骋为仪容，以游猎为农耕，没有车舆之安，公事之位，封书投与洗脸，不以为劳，露宿草寝，是其常性。胜则争利，败不休走，他们来或许突然，而我方已经疲惫奔逃，况且今年春天渡过济水，已经获利，乘胜骄纵，不虑天诛，等到秋末或许还会来送死。骑兵如蚁聚，轻兵如鸟集，一起践踏河架，焚烧村落，虽然边将多有谋略，不知如何抵御。如果大军联营屯驻，荒废农事必然很多，驰车奔马，起义必然迟缓，散金行赏，损耗必然巨大，换防客戍，怨况必然繁多。何如因百姓所居，同时修农战，无动众之劳，有捍卫之时，其利害优劣相差悬殊。一是以远就近，以充实内地。如今清兖旧民冀州新富在边界的有两万家，这是敌寇的资本，现在都可以内迁，青州百姓移居东来，平昌北海各郡，泰山以南，南到下邳，左树右移，田地肥沃，西阻兰陵，北扼大县，四塞之内号称险固，百姓信众迁移，不明于开始之途，无寇时喜欢生怨，现在心被抢掠，余惧未息，如果小玉安危，安置在乐土，应当会欢歌上路，视迁如归。二是疏浚修复城隍，以增加祖房，旧制秋冬收获，百姓入堡，用来警戒暴徒，使防卫有常规。古代城池处处都有，如今虽然颓毁，仍可修治，粗略计算户数，量其容纳，新迁之家都住城内，供给其经费，为之编制旅伍，纳粮驻场，都在一处。妇女守家，长吏为师，丁夫匹妇，春夏佃牧。敌寇来时，一城千户，能战之士不下两千，其余羸弱，还能登城呐喊。十倍为之，兵家就说，战士两千，足以抵抗群虏三万。三是聚集车牛，以武装器械，计算千家之资，不下五百对牛，车五百辆，组合勾连，以护卫其众。假使城不可固，平行曲险，贼寇不能干犯，既然聚族而居，容易检核，号令事先明确，百姓知道预先戒备，有紧急征发，两夜可聚。四是按丁即刻兵器，不要有缺，千家之役，战士两千，随其所能，各自有兵器，平时所熟悉，铭刻有己，回城就交库，出行请来自卫，公干力铁，百姓不能自办的，官府逐渐补充，数年之内军用大致完备了。我听说军队和国家的形态不同，施行于京畿之内，农耕与军事并行，在边疆地区攻守的事宜做法都要依据当地的习惯，顺应民众的怯懦或勇敢，山地丘陵河流平原的地形，寒冷暑热温暖凉爽的气候各有其本性，改变就会产生危害，因此驻守深地，组建军队，远在清冀屯驻，耗费巨大，怨声载道。依我之见，不如直接利用当地民众更为容易。管仲治理齐国，将法令寄托于民众；商鞅治理秦国，设立农耕与作战的制度，最终显扬威势，成就霸业， 实现了他们的志向和事业，并非只是依靠强力，实在是有方法。梁国任用流亡之人，齐国自取灭亡。齐国任用祭姬之事，其民众也离散。汉魏以来，这种制度逐渐断绝，田猎不再是先王的礼仪，治兵只是满足耳目之欲，遇到紧急情况时，民众不知作战，于是广泛招募赏赐，给予优厚待遇，匆忙奔赴救援，天下骚动不安。地方长官和刺史拱手做事，自己毫无谋略，只盼望朝廷派遣军队，这都是忘记战争的危害，不进行军事训练的过失。如今迁移民众充实内地，疏浚修缮城壕，让民众聚居一处，督促他们学习骑射，由长官考核选拔，区分才能高低，甲科上等者逐渐给予优厚待遇，彰显他们的功勋和才能，向州郡上报，这样屯田驻守就有常规，不会改变他们的职业。对内保护老弱，对外沟通官道，同伙平时已确定，同忧共乐，感情因熟悉而亲近，记忆因实践而显著，白天作战看见面容足以相识，夜晚作战听到声音足以相救，这是军事训练的一个方面，是前代圣贤留下的方法。议论者必然认为古城荒废毁坏，难以修复。现在不是说立即动工，整修得如旧华丽，而是想先安定民众，经营他们的里巷道路，城墙沟壑尚存的地方就因袭利用，若有毁坏缺损，暂时用栅栏截断，足以抵御轻装敌军，防御流动作战的骑兵，借以逐步建立完整的防御。车牛赋税，兵器征集的适宜方法，是攻守所依赖的军国大事的关键，如今顺应民众的利益，引导并率领他们。农耕器具成为府库的宝物，种田养蚕的民众兼有守城的效用，千家总和相当于两倍的兵力，万户具备全军的规模，军队强大而敌人不戒备，国家富裕而民众不劳累，这与优待军队坐吃粮食相比，不可同日而语了。如今太平不久，边防法令松弛，弓箭利铁既未完全禁止，往年丢弃的铠甲将近20年，检查其存放之处，理应已经损坏。我认为应当申明旧有的法令，严格加以禁绝，凡是商贾往来，随从队伍携带藏匿兵器的，都以军法处置。又在边界严格设立关卡哨所，堵塞废弃的小路。城寨境内所有征收的兵器都要雕刻标记，另定城市。若有遗失的箭足、刀剑以及私下偷盗的，都可以立即查验，这样做较为有利。此外，巨野湖则广阔，南连诸水、泗水，北接青州、齐地，有旧县城正在湖泽之内，应当设立规制，修复旧城墙，利用其水闸堤坝，配备轻便船只百艘。贼寇若入境，率领船只出战，左右随意接应，占据其渡口要道，毁坏其航船水道。这是以水战优势克制车兵，发挥我之所长，也是挫败敌人的关键。何承天一向喜爱下棋，因此颇荒废政事。太祖赐给他棋具，何承天上表陈谢，皇上答复说，赐给你棋具，何尝不是张武那样的赏金呢？何承天又善于弹筝，皇上又赐给他一面银装筝。何承天与尚书左丞谢元一向不和睦，二人竞相四察对方在尚书台和门下省的过失，多次相互弹劾。太尉江夏王刘义公每年供给资费钱3000万，布5万匹，米7万斛。刘义公一向奢侈，费用常不充足，元嘉21年预先向尚书省请求换取明年的资费。而旧制规定，支出前20万，布500匹以上都应奏报，谢元却擅自命令给太尉200万钱。事情被发觉，谢元竟让令史取来仆射孟乙的指令。谢元当时新任太尉资议参军，尚未就职，被何承天弹劾。皇上大怒，将谢元遣返故里，终身禁锢。谢元又曾检举何承天将470捆茭白卖给官府属员，索取高价。何承天因此被罚以平民身份领职。谢元字有宗，陈郡杨甲人，是临川内史谢灵运的堂弟，因才学被知遇，死于禁锢。元嘉24年，何承天升任廷尉，未就职，皇上想任命他为吏部郎，以接受密旨，何承天泄露了此事，因此被免官，死于家中，享年78岁。此前理论有800卷，何承天删减合并，按类别编排， 共300卷，连同前传、杂语、纂文、论都流传于世。又改定袁嘉历，记载在《律历志》。使臣曰：治理边疆的策略，前代已经说得很详细了。容以狡猾奸诈，飘忽不定，难以预料，一定要完善他们的屏障要塞，谨慎设置烽燧巡更，使来路可以防备，去路容易阻断，这样之后才能禁止暴乱，杜绝奸邪，养蓄威势，抵御贼寇。汉代依照秦朝旧制，沿设边塞以限制外夷，吴为交战时也以长江、淮河为边界，无不先凭借地势险要，再保持民众和睦，一边防守一边耕种，伺机而动。高祖受命登基，王爷谋略还未远大，虽然沿河设防，但兵力孤单，援军遥远，盛衰的征兆已显现，因此开启了戎狄的野心。这大概是因为王爷刚刚奠基，金化创业多有欠缺，先内后外，以至于此吧。自此以后，分治青州，设置州境，没有为首的事宜办法，缺乏耕战之谋略，依仗贼寇不来，于是没有防备。周汉两种策略在宋朝突然丧失，于是导致胡马横行，竟无藩篱之故，使市民仰视苍天，脚踏后地，被俘虏囚禁，而无处申诉，可悲啊。何成天的《安边论》广博而切实记载于此。